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在节目过程当中呢为大家打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孩子教育或者是心理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陈老师。
嘿，唐韵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是一年开始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总结呀、报告出来。因为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流行已经算是到第三个年头了，有差不多30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最近我看了两份资料，里面提到的数据还蛮让人震撼的。今天把这个数据呢，在这里也跟大家交流一下，也想请陈老师就这么大面积的青少年的健康问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以交流。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的一个健康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提出就是全球有10到19岁的青少年当中，在这个年龄范围段当中啊，每7个人当中就有超过1个人被诊断为有患有精神障碍。这个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出来的。7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有精神障碍哦，这个真的让人很震惊。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没听说谁有精神障碍。那在美国这面呢，也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新冠对青少年的影响有多大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美国青少年的焦虑症增长达到20%，抑郁症增长了25%。这又是两个挺让人震惊的数字。那这里面还有个心理学概念啊，焦虑症和抑郁症有什么不同？所以就是这一系列的信息给出来，可不可以请陈老师先对这样的数字发表一下您的感想？
这么说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思考上有一些可能有一些需要厘清的更清楚的地方，因为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然后很重要的呢就是要去解决问题，对吧？甚至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预防问题。那你怎么去解读一个现象，然后往后往下往深往广的这种思考的逻辑，这个就很重要了。否则呢就有点就像说你要去一个地方，然后你的地图上面的那个路是错的，你怎么认真的走你都走不到那个目标点嘛，对吧？
对
啊，所以刚才呢，对，刚刚您就提了一个事儿哈，不能说那样的一个陈述它有多大的问题，但基本上呢，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要练习的就是怎么样去看到它正面的一面哈。比如说因为将近30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造成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有20%。这些统计数字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也是一个很明确需要提醒我们去注意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回头看，如果我们说，哎，我们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其实有的时候那个比较的心理状态会让人有一点，会影响一点心情的。我倒不是完全评判哈。就是说你看，哎呀，现在当父母多麻烦啊。以前就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现在这个东西来了，哎呀，我们好可怜啊。这
是啊，现在当父母真的是也不容易。
对，真是不容易，他本来就不容易，但是你说哪一代的人他觉得他容易的？
对，前面的父母可能就会为生计呀、经济的压力而辛苦。现在好像大家有钱了，经济条件好了，然后又产生了这种新的问题，他抑郁了或者他焦虑了。
对，所以第一个呢，我觉得要帮助孩子哈，因为再怎么说学校给你什么资源，或你带孩子到医生那里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帮助，你其实还是要回家，你其实还是要在家庭里头提供一些就是可能以前我们没有想到的需要做到的事情，对吧？ 所以父母的心态很重要，所以我是奉劝哈，别往以前怎么样去想，也就是说别有那个比较的心态，因为每个时代它都不一样，每个时代它要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不只是这样呢，我还比较建议的就是说更正面的去看问题，最起码你可以知道现在孩子他可能面临这个状况。你说以前的人就没有忧郁症吗？不是的。以前人就没有癌症吗？不是的。他的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哦。
OK， 甚至有一些是完全没有被发现，那现在发现了，现在被发现了，他有这样的问题，有那样的问题，那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要大家一起来就是走过这个阶段，然后往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心理素质、心理状态哈，我觉得这个是要就稍微澄清一下，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心态，因为毕竟孩子还是有比较多的时间，哪怕是在资源上面。你就说联合国的发布的这个新闻，它上面就也强调说，有很多的地区，有或者是很多的政府，它可能在于构建或者是教育心理卫生健康的这个事情上面，可能资源还是很不足的。
嗯，
那在很不足的情况之下，你也不可能明天就全部给你补足了，怎么办呢？家长还是占很大的这个关键的因素的哈。那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老师的话，那老师也是就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心态上，我相信呢，越正面的、越乐观的那个心态来处理问题的话，那个过程跟效果是会更好的。
所以陈老师给家长和老师的建议是，首先你别受这些数字和这个现象的影响，态度要尽量乐观一点，然后看事情好的方面。
对，
朝着
这
个方向看，这
是可以练习的哈。比如说我在几个那个社交平台上呢，我每天只要有那个条件，基本上我每天会 po 一点照片。我没什么大道理，我也没有就是太多时间写的太多的文字，但是我就希望那个照片的本身，它能够带给人起码一点点的那种光明跟希望的感觉吧。那因为我现在回到纽约呢，你就知道纽约下大雪了，对吧？
哦，是的。陈老师是从哪里回到纽约呢？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对，我从那个蓝天白云绿树阳光明灭的佛罗里达州。
哦，回到纽约哈。
对，回到纽约。
您是刚好和候鸟的方向相反了，候鸟都在秋天去佛罗里达了。
对，我也在那边跟那些大雁们再见了。
哦，
对呀，然后你看，就是我今天 po 的就是我的生活里头能够拍得到的一些就是图画吧，然后我就把那三张白雪皑皑的纽约的那个照片 po 上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说呢？
对呀、
啊，
按照您的思维建议，就是这个雪要描述它好的正面的地方是吗？能够给人以正向正能量的。
对。我就在上面就写了那个就是纽约的白雪皑皑哈，但是它伸长了春天无限的生机。
哦，
我相信春天总还是会来的，再过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了嘛。而且你说这个中国新年都快到了，所以事实上冬天已经去了，也走了一大半了，对吧？
没错。
所以如果就是人的思想，它肯定直接的就影响个人的心情，你个人的心情呢，它肯定也会影响周遭的一些人事物啊。所以我觉得、
陈老师，其实讲到这儿啊，我插一句哈，或许这个孩子有焦虑啊，或者是这种精神的一些状况哈，如果家长能够给他看这样的图片啊，白雪皑皑，好像一个，因为孩子们都从小听童话，可能雪的世界离他们会比较近，那么从这个角度。去引导孩子，您觉得也会有一点帮助吗？
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在训练天才的学生的时候，基本上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哈，就是要让他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那个细节啊，或者是说他去思考， okay. 他的思考能够更长远一点。所以，如果一个学生他看的那个冬天的图片，他只能想到冬天， 他想不到春天，也想不到夏天，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人他的思考的深度是不够广的。所以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在 interview 公司的员工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考试，就类似的面试哈。那我们当然也很清楚啦，你能够看得到这个白雪后面的春天，跟那个看不到白雪后面的春天的人对于公司的贡献，我想是不一样的。
哦，还真的，这感觉是一个人有想象力对公司的贡献就大吗？那他不一定技术能力很强啊。陈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因为人的行为是靠人的心态在主导他的。每一家公司或者是每一个专业，他都会碰到一些瓶颈。这个瓶颈的时间能够有多长，那谁也说不准。所以呢，在那个瓶颈的时候，他如果能够看穿时空给他的障碍，他能够对未来有一个光明的这种预期，哪怕是一个想象，都能够帮助这样的员工有一个比较乐观积极的一种情绪去度过那个难关。所以你知道，当人能够度过那个难关，他在那个过程哈，他拥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情绪的时候，他会在行为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样东西出来，就叫做不抱怨。
陈老师您这样一讲，好像从小给孩子就训练这种不抱怨、乐观的心态，积极一点，或许他可能得抑郁的这种机会也就会很少。
是的，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研究，就是告诉我们说，精神障碍相关的这些现象也好、疾病也好、症状也好，基本上后天的环境大概占了60%的比例的影响，就是这个比重啊。
哦，哇，
这是呀，超过50%的，所以后天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讲到这儿，其实陈老师，我觉得哈，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很多人是缺失的。即使是家长，即使他自己也未必能够做到有这样的思维。所以听起来是要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学习和训练。那么究竟可以怎么样做啊？陈老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回来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我们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心理问题呀，或者是子女教育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和我们的专家交流。那在我们继续节目之前呢，唐韵这里有一个消息也要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关于税务讲座的消息。讲座的时间呢是1月22日，也就是本周六上午11点。那么讲座的内容呢是关于税务改革的，因为在税改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大家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财产，节省税务，重新调配自己的这种财务分配是非常重要的。这场讲座呢请到的是我们湾区资深的高端规划专家林颖华，还有法学博士周恩明来给大家讲解。讲解的内容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未来经济与税改的大方向，再有呢，第二点就是退休的税务改革的应对策略，还有一点呢，就是新税改后优化配置的一个关键性，该怎么样配置您的财产。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内容感兴趣，欢迎您发一个邮件到这是一个到一个短信里，这个比较方便啊。建议你就发一个短信到一个电话号码上，这个电话号码呢是510-603-9006，510-603-9006，603-9006。大家不妨报一下名啊，到时候听一下，或许对大家就会很有帮助。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有请陈老师啊。陈老师啊，欢迎您回来。刚才讲到了这个一种习惯，积极思维啊，还有看什么事儿都看正面。我在采访您做节目的这一段时间内，我还真的发现这种特点在您的身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每次都是像镜子一样哈，映照着 至少把我自己的那种一种惯性，可能有事儿就先想不好的那个就给对照出来了。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也有我这样的愿望哈，我也想改变我的思维，我也能够先看乐观，这多好。那这个习惯要怎么样去建立啊？有没有就是实际可行的一些办法？陈老师可以建议大家一步步练习。这个练习可不可以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练习呢？
哦，那绝对是可以的。这个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从生活当中，我们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哈，就是说人呢，他在某一些的这个环境下吧，他对于自己的了解总是有盲点啊，他有自己看不到的，包括我也有我的盲点哈。那别人可能看得很清楚的，然后你自己看不到的，那就叫盲点哈。那如果说比如说在这个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唐韵是谁，我也知道唐韵是谁，那唐韵这个名称对您来说就是您的这个人的开放的部分。但是呢，至于有一些事情可能是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那个就叫做我的隐私的部分。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比如说100公尺你能跑几秒钟，你可能说啊，我在大学之后跑少吧，我在中学的时候大概跑了多少吧，但是现在你能跑几秒钟把它100公尺跑完呢？那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很怕狗，然后后面有一只黑狗啪啪啪追着你跑，你那个时候能100公尺跑几秒，那你就不知道了哈。
是。
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你还未开发的、被开发的潜能。
有意思。
对，所以我们在谈心理健康的这个层面上呢，我们一直鼓励的就是说，个人的开放部分越多，这个个人的隐私或者是盲点越少，然后个人在面对所谓未开发的情况、未开发的潜能，那什么时候能够去碰到很好的机会把这个潜能开发出来呢？那个机会就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尽量的正面的去看问题，尽量乐观一点的去看问题，你才有更多的机会把未开发的潜能把它开发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人的心理健康是高于这个人一大堆的隐私啥也都不能说，或者是一大堆的盲点啊，人家说的他也看不见的这种哈。两相比较之下的话，前者也就是盲点越少的隐私，不是说完全不能没有，完全不能有，但是基本上有些实在是也没有必要叫做隐私的哈，能够把它这个缩小一点，这样子的人他的开放的部分会比较多一点，往潜能去开发潜能这一块的这个道路也比较畅通一点的，通常这样子的人的心理健康是比较厚的，是比较质量是比较高的。那当然这样的人他我们先顾不论这个基因的遗传怎么样的话，假设这个疾病不管是不是精神障碍，还有很多非精神障碍的身体的疾病，它跟后天的环境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官能症也好，身心病也好哈等等的这个部分的话，它就会大量的降低它患病的这种几率，或者大量的提高他能够愈后过得比较健康，比较就是他恢复的会比较好的这样的几率。
陈老师啊，这里面我有一点没听懂啊，也代表我自己，或许也有听众朋友有这种疑问。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个性越开放，他公开自己的东西越多，隐私部分呢相对比较少，好像这种人他的心理健康的基础就比较好，是这个意思吗？
是，比如说哈，那个上个礼拜的那个英文考试，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考了60分，然后有的人就藏啊，这60分就因为不太满意嘛哈，然后可能回去会被怎么样？同学嘲笑嘛哈，他就藏啊，他就不敢被人家说啊，他就会说这是我的隐私，你不可以问。可是有一种教育环境呢，他可以帮助孩子，他不用去藏这个东西。他就是可以很公开的去面对说，对，我可能因为什么因素，然后我造成了我这一次就只考到60分。 然后他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用去害怕担心别人对他嘲笑啊或怎么的这样。那当然这种环境当然是好的教育环境去营造出来的，他可以培养孩子去面对这种可能表现不理想的地方，他不需要把它变成隐私。
这个感觉是环境的决定，而不是孩子个人的个性。他和这个孩子个人的性格，内向外向有没有关系呢？可能外向的人表达自己的部分就多一点，内向的人呢，他隐藏的，他不说嘛，他也可能不是故意隐藏，但是他就不说嘛。但是我们能认为说，你内向的人心理健康的这种基础就稍微的差一点吗？是这样吗？
如果他不说，但是他有自己能够疏解的机制，那可能影响还不大。但如果他不说，然后又没有方法去疏解的时候，他就压在他的这个内心里头，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负面的压力。那久了，当然累积久了以后，肯定是会造成一些负面的伤害。
哦，陈老师，我们一直在听您讲心理健康哈，其实我们像我就不是很清楚，究竟心理健康它包含什么？
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是他面对事情的态度，他承受压力的这种基础啊，包括他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他面对事情的时候，他愿意去接受挑战。咱们刚刚不是的话题就提到说，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可训练的练习哈？
哎，
对，我刚刚不是说在生活当中其实到处都是。我
因为困难时时发生是吗？
对对对，我就举一个例子。那个不是去佛州嘛，那个朋友有事儿嘛，就上那儿去了。然后呢，我也知道说那个大概时间，我本来是安排大概一个礼拜，但是去了以后就发现呢，人手还是不够的。那我就好吧，那我就延长一点时间。但是你出门一个礼拜跟你延长时间，你所期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我去一定得有机会要就是要有一些 make up 哈，但是后来呢，这个环境总有一些你预期不到的，后来就变成我需要有一些 make up 的时候了，就是要化妆。
嗯，
那化妆简单呐、那个卸妆、卸妆就是个事儿了，所以我也没有带那个卸妆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主人朋友也不在好几天，咋办呢？你说你咋办呢？这就是
把家里厨房的油拿出来了。
哎，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的心态，第一个就是看你自己的心态。你这个时候是来抱怨一下呢，就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这早不早晚不晚的，这个怎么这个时候不在呢？啊，您是这么去跟自己对话呢，还是你觉得、哎呀，太好了，这是一个机会来了？
哎，那当然我们知道是这种乐观一点的好。不过这里我要插问一句，陈老师，这一个人每天他其实都有很多心理活动，或者是负面或者是正面，那这个负面或正面的累积对这个人的幸福啊，或者是说他的健康啊，有多大影响呢？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儿来说一说哈、就是咱们的大脑事实上它能分泌的东西非常非常多，那如果我们非常简单的把它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帮助你的身体健康，另外一种是毒害你的身体健康，它可以粗分为这两种。 OK， 危害你的身体健康呢，它基本上呢，那些分泌物就有点像是毒品啊，有点像是海洛因啊等等啊，那个那能够帮助我们健康呢，叫做人参皂苷，它也是一种化学的名称哈。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很粗略的把它分成这两种。当你的心态是开心的，当你的心态是太好了，这又是给我一个机会了，
哦，
分泌人生照干那一类的东西。那当你抱怨的时候，当你开始去责怪这个责怪那个的时候，然后开始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的时候，你分泌的是像海洛因的那一类的东西。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这么大的物质面的影响呢？还
没错。
好，那陈老师讲到关键的时候，导播提醒我们要休息了啊！接下重要的部分，我们广告过后再请您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还是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心理问题孩子教育问题拨打热线。陈老师刚才讲到了人在积极的时候和消极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原来大脑会产生不同的物质，这个至少让我这个不懂得这算是医学吧，这方面的人可能会觉得很惊讶。那这些物质对人长期的影响就是产生疾病吗？如果这个人总产生类似您说的海洛因那样的物质的话。
嗯，是的，他的肝脏肯定是负担很重，所以不要他生病了，就是这个人他平常的状态就是就是你就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太开心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老是处于这个抑郁啊，然后打不起精神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老是这个哈欠连连啊，因为肝脏它对于一个人精气神它是起到挺主导的作用，在中医的这个说法里面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事情。所以像刚才我们提的就是说你在很多生活当中你可能有一些没有预期的事情它会发生的时候，你的第一念就很重要了。好了，那我也的确呢就是去找了那个厨房的油。
真的让我猜中了。
对，然后厨房的油呢还有一个好处哈，我就常跟人家讲，我说哎，你抹在脸上的那个东西你敢不敢吃到肚子里头去啊，就是你去买的那个不管多少钱的那个卸妆的东西你敢往肚子里头，因为我们同住有一些朋友他就问我说，他说哎呀那个厨房的油能拿来卸妆吗？因为平常一般的人一想到卸妆他就是要去买那个风油的做出来的东西对吧，我说 你都没有仔细去看一下那个卸妆里面的东西他放了什么啊，然后我就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那个东西你能吃到肚子里头去吗？那这个油你都能吃到肚子里头去了，你怎么不敢往你的皮肤上去，就是把它抹上去然后把那个粉把它去掉呢对吧。后来他们听了就也有道理，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还有一个这个长辈们流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呀。什么方法呢？你说那个油纯不纯哈？很简单，你滴两滴到你的皮肤上，如果你的皮肤一点不太吸收的话，那种油基本上是不能吃的。
哦，
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油，其实你滴两滴，你去抹一抹，在你的手掌背上面，你给它抹一抹，你看看它是黏糊糊的呢，还是你的皮肤会吸收？如果那个东西你弄下去都黏糊糊的，那肯定也不是什么太纯的太好的油，就不太适合你这个人体来食用它。所以现在其实
这个很有道理哦，就好像我们人身体你的肠啊你的胃啊那个表皮黏膜和你的表皮和你的外在的那个皮肤差不多，它也要吸收， 是这个意思吗？
对，所以你说、这其实是一举数得啊，还有你不觉得吗？一边又检验了油对吧。
是，其实要谢谢陈老师帮我们教了这个方法。陈老师顺便问一下，如果我们到市场上买炒菜的油是不是也可以回家、当时你不能试啊，回家自己倒在皮肤上看哪个皮肤吸收的好，证明这个油某种程度上更可以信赖一点。
对，
有这个，
所以通常呢我买油的时候除非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brand 哈，但是呢如果是我从来没试过的那种品牌的油，我不会买一大桶，我通常都是买那个最小瓶的、然后回家先试试看，如果不咋地、那我下次就换了。
这个很聪明的办法。
对，但是你把油抹上去，你把粉给擦了以后呢，你还是得把脸洗干净对吧。
对，油光光的现在变得。
对，然后我当时带去的洗脸的那个 soap 基本上是不太能够让我用那么长的时间，那我咋办呢？
你又要
去看
想新的办法了。
对，我就觉得太好了，这又是一个让我可以更聪明的机会来了。我当时就看到有人在做那个馒头，我就跟他们要了一点面粉、加上一点水，我就开始制造我的面粉的面膜。
哦，面膜。
很有意思。
是的，你就把那个面粉浆了，你就把它抹上去，那它会干了、啊、它肯定是会干的，所以你抹的时候你就是就是可能会长皱纹的地方你把它往上拉一点哈，不是往下拉哈、嗯、往上拉一点它就不会制造太多皱纹出来，你就是反正就是往上一点，往上一点抹，然后之后它稍微干了以后然后你再慢慢的把它就是用清水把它洗掉。哎呀，我跟你讲实在是好用
哇，陈老师，看来您的这个智慧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啊。嗯，这是我觉得这是您生活的一些经验呀、啊、和自己细心的一些积累吧，它和你乐观不乐观，我觉得好像还，当然您乐观会寻找更积极的办法，可是有些人他没有这些生活经验，他乐观也未必能想出来这些办法，所以对于这样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如果他本身就很乐观的话，他就会有一个现象，他会肯学习，而且他会去跟人家讨教他也会愿意去跟人家互动，所以基本上他也可以从别人的身上学到这些东西。而且还有一个原则，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原则，这是美国印第安的就是印第安人他们在部落里面的一个生活的原则，就是你想生活好吗、嗯、那请你把好的东西分享出去。
哦，这是印第安部落的原则。
对，
这真的是不容易做到。哎，现在人好像很难都做到这样。
也就是说把你美好的事物分享出去，因为你希望好嘛，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美好的事情分享出去、嗯、啊，所以你看你其实平常在生活当中去拍几张美美的照片啊，就不经什么任何什么滤镜修饰啊什么那个东西都免了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你的心跟你的就是观察力它就会变成很纯净。那个时候
您是指陈老师是指自拍的那种照片、嗯、还是你拍外面的景物风景事物这些
都行啦。如果观众听众觉得自己的自拍就是很能起到正面作用，那你就拍吧，就分享吧。那如果说
好像有点自恋的倾向啊总是有很多人在社交平台上总 po 自己的照片
呀那就是说如果是外界的很多的事物哈或者是甚至就是一道菜，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很清楚自己，你完全不依靠任何的这个软件的那个什么修修剪剪的呀，什么颜色的调整啊等等的，不依靠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你自己的心跟你的眼睛所看的角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它也不花什么钱，也不花太多的时间。然后呢你把它拿出来了以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拍一些小花小草的，那我为什么要去用这个角度来拍用那个角度来拍，我自己思想上我很清楚，因为在拍的时候我有一个原则在那边把握，不是随便拍一拍，我想呈现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什么，我肯定是会问我自己的、嗯、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所分享的那些照片基本上它就会把自己背后的这个哲学思想把它传播出去。
陈老师啊，咱们就剩两分钟了，今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听您讲跟大家就是怎么样建立这种积极的心态哦，我觉得至少我觉得我非常的受益。那么咱们讲的青少年健康其实还没有切入到这一个关键的地方，不过没有关系，下周同样的时间咱们还可以继续分享。那针对今天讲的部分呢，想请您趁这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归纳总结好不好？
对，其实您一开始说的那些统计数字哈，以我个人的30多年的经验呢、嗯、其实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家庭里面的一些影响，在家庭里面的生活当中没有乐趣，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创造力。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其实已经在提供解答了，就是你平常在生活当中父母怎么样开心起来，你唯有父母开心，你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你的孩子就会开心了，这是不太可能达到的状态。所以你在家庭当中怎么样从这些小事情里面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有一个快乐的一个笑脸，然后又能够跟孩子来分享这些好处，你练习自己去看着孩子的就是表现更正面的地方，哪怕那么一点点， 你能观察得到、看得到，把它说出来，然后分享出去，我觉得对孩子本身、对你的家庭的环境、气氛本身，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好的，陈老师，我相信您今天分享的这一点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相当的受益，特别是大家如果能够朝向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做到的话，哇，那真的是非常期待啊大家的这种成长。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心得，可以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打上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就感谢陈老师的分享了，谢谢您陈老师。
谢谢，再见。